生命有你真好之信仰福音讲座，有一位神，讲员李成博士。李成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7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2年赴美，1987年获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和西方储备大学工作。1993年后，在威斯康星医学院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工作，现在是专业作家和教会牧师。今天讲题是如何知道有一位神下。
弟兄姊妹朋友们好，有一次一个同学问我，他说冯老师，你在医学院工作，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看你能不能回答。我说你问吧。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我说是啊，从来没想过呀，为什么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当然你可以很笼统的说这是基因控制或者怎么就讲讲，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控制的。很多生物学的基本问题，现在世界生物学突飞猛进，生物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啊，现在取得越来越重要，可是现在最基本的生物学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就是分化问题或发育的问题，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我现在学了几十年的生物，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非常奇妙。有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奇怪的就见惯不惊了，他觉得大自然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关键问题是乃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开放的心，通过这个造物之主所创造的大自然，回头去认识这位造物之主，这才是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目的。这不仅在生理上，在整个生命的功能上很奇特，而且人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是什么？人都有良知的，是不是？我们是有良心，可是良心是什么？比如说你往往会亏负了别人，亏负了你，你很不愿意，你说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别人说良心多少钱一斤呢？你拿出来我看看，你又说不清楚，但是你知道有这么一东西，是不是？当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有亏欠的事情，你自己就感到内疚。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什么？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快到生命终点的时候，开始饶恕了，开始忏悔了，为什么？里边的东西在起作用。可是良心究竟是什么？长期说不清。82年我来美国以前，当时就挺担心的，因为那时候来美国的学者还不算太多，我就说我这两个国家社会制度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又长期处于敌对的状况，等我去了以后能不能和美国人处得好了，开始挺担心的。可一到美国以后就发现根本没问题，和美国的同事啊，一般的邻居处的都非常好。而且我发现尽管中美之间很多有些文化的差距，但是好像道德的这个标准基本是一样的。你要是勤劳勇敢热心，愿意帮助别人，诚实，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喜欢。你要是耍奸使滑，小偷小摸，撒谎懒惰，中国不喜欢，美国人不喜欢，他基本东西都是一样。说那时候我就很困惑，我说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制度格局、地理位置格局，但是道德观念基本一样？后来发现不仅是中美两国，甚至整个世界凡是有人的地方，这道德的率基本是一样的。为什么？后来读了圣经才有答案。原来神是他把他的律法，把他的法律安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让你自己的是非之心同桌见证。因为神的律法在那儿放着呢，当你的作为和神的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谴责，你自个儿就会谴责你。 因为只有一位神，是全世界所有地方立法是一样的。如果有多位神也很麻烦，所以像这一种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康德就说过一句话，康德说，他说现在有两件事情让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第一是闪烁着星光的夜空，第二是我里边会说话的良心。这句话讲得很蛮深刻的，你看着整个宇宙的浩瀚有序，你不能不敬畏这位造物之主。你里边会说话的良心就在里边，就是跟你说话的，你就知道这位神的存在是那样的真实。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就说了这么一段大家非常喜爱的话，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眼睛看不见这位神，但是借着神的创造，你就知道神的宇宙的后边有一位造物主，你推都推不掉的。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是不是这个上帝都是你们西啊，都是西方人的上帝，我们中国人要去玉皇大帝啊，我们的上帝不一样，都是西方的这个偶像。实际这位神是整个宇宙的神，不仅是西方人的神，也是东方人的神。我们中国人从小就非常敬畏神啊，不要认为上帝是一个外来语或者舶来语。如果大家去天坛，你可能就会很清楚地注意到，在天坛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当年皇帝用来祭祀的地方，就是向神献祭的地方。所以在天坛的祈年殿里边，就有一句有一个大的这个牌坊。如果你们最近有机会再回去，再回北京，你们就注意看一下，那祈年殿有个大牌坊，就写了四个字，看见了吧？皇天上帝。所以这个上帝不是从外边来的。我们自个儿的祖宗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上帝。而且你从我们的整个古的文献，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对上帝的崇拜、上帝的敬拜的说法。你比如在书经里边就讲到，为神不长，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神我们是自己琢磨不透的，当我们做善事的时候，他就会把各样的福气降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各种的灾害就会降下来啊！这是书经里边很早的就讲了这个。然后孔子在他的论语里边讲到，物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天当然不是一个自然的天，他知道有一位至高至大者在上面。所以孔子一生是非常敬神，他经常祷告。如果你们读论语哈，读他的就能够知道。而且老子哈，他写的这个道德经，五千年的道德经里边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说物有混成，先天地生，节兮摩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物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之名曰大。然后他讲，道可道，非常道，道常无名谱，道隐无名。然后他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整个天地万物的起始，就这个道。他但是道很，他就说，他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见名曰希，团之不得名曰为，此三者不可至极，故混而为一，是谓无状之状，无相之相，是谓恍惚。道之有物，为恍为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相；惚兮恍兮，其中有物。明兮傲兮明兮，其中有精，其精实真，其中有性。它这个道啊，你抓也抓不见，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好像有这么东西，好像又没有。但是他知道这个道是整个天下之母，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应该说在自然启示当中他的认识已经很高了。 他知道整个一切是源于道理。但是一是知道追到路约翰福音，当神赐下他的特殊启示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道是什么。所以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道是什么？太初就有，最后取了人的形状来到人间，是哪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你看，通过这特殊启示，才把老子一直是恍恍惚惚不清楚的东西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是整个我们中国人一直就开始就很敬畏神的。所以不要把整个中国的文化和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对立起来，实际中国文化来世应该是信仰的一部分，是现在整个是应该整个文化整个世界的人都应该重新回归到这个真实面前的时候。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当作生死赐给他们，叫一切心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深爱世人，甚至将他当作生死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深知他的儿子将是不是压力世人，
这一系列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它的奇妙，它的精确，通过它放在我们里边的道德律良心，让我们知道整个宇宙的外边有一位设计师，有一位建造师，就是这位神的存在，你推都推不掉的。但是大家也许会说，那既然是这样，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信呢？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还不信呢？实际原因很多，我自己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一个是方法问题。当我方法不对的时候也找不到神，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要用科学的办法去找神，要用理性的办法去找神，要去论证，要去证明啊，你要能够证明了我就信，你不能证明我就不能够信。实际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所以圣经就给我讲得很清楚，你找神，你去敬拜神的方法就一个用心灵，第二个用诚实的态度，用追求真理的态度去敬拜。所以方法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我今天第二堂会讲，科学有很多的局限，它不是万能的。当初我来美国也是这样，根本不去教会啊，查经班也不去，请我也不去，我就浪费时间，所以我成天在实验室。后来牧师到我家里来跟我传道，我就听了，听到最后，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能证明我马上就信。这牧师一听扭头就走。哦，当时我很得意，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唬不了我。后来几乎每一次就很灵了，不管谁给我传福音，我最后就这么一句话，别人一听扭头就走。哎，我说这灵了，他们一定是说不过我啊，他们没有真凭实据。那后来才知道自己火候不够，这怎么讲你不明白啊，这属灵的事情你自己没有进到里边，根本讲怎么讲你不通。所以今天我都没想到我最后信了主，我又当传道人，我又向别人传道，别人的同样的问题，你能把用科学给我证明一下神的存在吗？不，我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他，我不能够证明，因为科学太低，神太高。但是今天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认识，来思辨，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用科学去把证明有没有神，因为神太高。大家想想，科学在如果要证明，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理，就是什么，当你要证明一个什么东西存在的时候，或者对错的时候，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起码是等于被证明者的智慧，是不是这样？你才能证出它来。如果你三岁的孩子，你让他做一道微积分题，除非是超天才，恐怕一般都做不出来，因为这个题本身远远超越他的智慧，他就不可能证出来。所以你要把他证出来，一定你的智慧要比他高，起码和他一样，才有可能，是不是？所以今天有谁说啊，我今天用科学把神证明出来了，那我劝你不要信，因为那个神最多和他一样，甚至还不如他。那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科学本身是没办法去证明神。我只能说通过神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用理性的思辨慢慢去领悟神的启示，这还是有可能。所以今天不是用理性的办法，完全用纯理性纯科学的办法去找，找不到。你可以用通过理性的思辨，可以有科学的论证，作为你信仰的一个开端一个根基都是可以的，但是你毕竟达不到神那个高度。所以你今天要用心力去悟它，用信心去接受它，因为很可能有很充分的证据，但是你毕竟没有完全的证据，你毕竟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所以今天就一定要用心灵的去悟这位神。所以很多人说我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楚了我才信了，有人可能一听就信了，有人说你怎么这么轻率啊，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这么草率，实际不要轻易说别人草率啊，他可能是最有福气的，他悟到了这位神了。那最好的东西不是用理性就可以说清楚了，他悟到了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他就得福了，他永远是神的儿女。当然你今天要走理性道路也是欢迎的，因为基督教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他也不怕你问问题，也不是你几个问题就能问倒的，要问倒了早就不是基督教了，是不是？所以要用悟性去悟。第二，态度要对。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诚实的态度，追求真理的态度。可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骄傲的态度，很骄傲，哎，你看基督教这简直还信神，这太愚昧了，同一身子死人复活，哪有这个事儿啊，那一定是天方夜谭的，根本不可能。当时我在医学院工作，我说这死人能够复活还要医学院干什么，对不对？那是根本说绝对不可能的，他就说绝了，绝对不可能，是不是真不可能？你没去了解。那我们经常说要有科学的态度，是不是？什么叫科学的态度？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你说你要去接受一个信仰或者反对一个信仰，你首先去了解这个信仰再说。如果信仰你完全不了解，你就把它拒之于门外，说它一定是错的，这本身就是武断的态度。今天没有人谁强迫，但是要真去了解。有人说信神很难，是很难， 但是你实际想想，你不信神更难了。我今天说有神，我起码还可以讲出好多的证据。但是你说你不信神，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最终说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所以没有神。那手摸不见，眼睛看不见，手摸不见就没有啊，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啊，根本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是不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因为我能感觉到时候它在存在。你否认在你感觉以外的客观实体，这是唯心主义的东西，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可是往往我们就拿这样的证据来否定神的存在，不科学也不理性啊。所以今天你还没有信主的每一位，你今天真是能够以一种很诚实很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真是打开你属灵的眼睛。过去我们只是想我们有理性有感性，我们忘了我们是有灵性的活物，这个灵性本来是可以和神相交的。我不是讲大家完全不要讲道理，我今天的三个信息完全是道理，他信的是有根有基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没有道理，不是可以不让你不要做任何思考。说任何如果说一个信仰完全不问为什么，那和迷信也差不多了。他可以让你问我很多问题，是可以问很多问题，是有答案的，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从敬畏神的心，一个追求真理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容易得到答案。心想神的存在是人不能够推诿，而且神存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据就是这位神曾经在2000年以前道成的肉身来到世界上，在世上生活了30多年，很多人见过他，他最后为人的罪死，最后又复活升天，说他的耶稣的死他的复活升天都是有确凿的历史证据的，推不倒的，这就是神存在的确据。所以你把这个所有的证据都加在一起，你就知道神的存在是那么的真实。尤其当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你和神建立了你个人的关系以后，你真的更能够感觉到这位神就在旁边。我想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朋友，邀请你借着信心的飞跃，勇敢跨出一步，做出人生最大最美的选择，相信这位为你死而复活的主。